是如何的描述？笑声满足。二，忧伤的灵为何使骨枯干？本周经文：箴言第四章20节到23节，17章22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沉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者，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弟兄姐妹平安。题目是喜乐，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若是有这样喜乐，不但是外面的感觉，而且是我们 生命里面一个直到永远的一个盼望。因为在这盼望里面，让我们知道有意义的生活在我里面，我不是麻木不仁的过日子。我希望这样日子成为我们每天自我的反省跟检讨。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听明荣的祷告跟见证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个性本来是怎样羞涩，是本来是怎样不够，但是我们相信自从你与我们同在，你改变我，你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更宽广更明亮的那一面。忽然间我们生命都改变了，我们敢说，我们敢做，我们敢面对一些人。耶稣，我们感觉到这样的改变到底对我来讲是好呢，还是很重要，还是必须的？耶稣，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我们生命活泼了，我们因为在这样的感觉跟改变里面重新来寻找我在你面前的价值，还有我对我自己生命的意义。求主你引导，让我每次在敬拜你的时候更知道我们是怎样长大的，而且长大的内容是什么。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喜乐，对，我们都很希望喜乐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希望喜乐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得到释放的感觉，我不再有任何的忧虑，也不会有任何的重担围绕着我。我不希望明天期末考让我今天乱糟糟的，我不希望明天我公司的压力让我抬不起头来，我不希望我回去就看到我妈妈又要骂我，然后走这趟路的时候走得垂头丧气的。我不希望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成为我的重担，因为我不希望，所以我希望寻找喜乐。但是我们 在这个地方重新定位，重新思想喜乐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喜乐我们可以分成三种层次来定位，是我们自己所想的，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就来规划它。我希望照着我们所规划的真的能够喜乐，终于开始了，有一些人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喜乐。第一个方法，他建立自己的内容，这个我们直接说好，就好像我们所说快感，希望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而那个快乐的感觉是我们的感官，是我们的感官，那个感官让我们有一种放纵和那种欢喜狂笑的声音在我们生命里面酝酿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那种释放终究我们就知道是一种放纵，对我们自己来讲好处在哪里，好像有一种好处可以暂时忘掉忧愁，但是我们转眼在看我们四周围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因为那种快乐我们可以直说好了，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当我们在狂欢的时候所制造出来的乱和吵，别人看你的样子，还有看到你那种晃动的样子，心里面感觉很厌烦厌烦。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很喜欢到 KTV 里面去唱歌，其实我们教会隔两家也有以前还有一家但是他们现在搬走了。还记得每天白天倒是没什么，到晚上的时候也许他们隔音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在里面唱歌唱得好快乐，但是唱得好快乐的时候听起来是好刺耳，其实声音音调都不准而且都还蛮难听的，但是他们本身是很快乐。但是我们真的很想说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在这种快乐他们在释放的时候，我们好好想，我们在唱，我们在感觉，我们在感觉到释放或者是我们直说好的放纵的时候，你注意看你四周围好不好，四周围因为你的快乐他们怒目相视的时候，你觉得你感觉到走到那个地方，走到你所计划要狂欢的地方的时候，别人看到你来就赶快闪一边，赶快避开你，那种避开你的感觉，你看到别人对你厌恶的眼光的时候，你虽然有那种放纵的机会跟场合，但是别人看到你出现就赶快避开的那种感觉，你心里面会感觉怎样，自讨没趣。这种自讨没趣跟你那种放纵之后的相较之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快乐的。当我们喜欢做一个老烟枪的时候，快乐是神仙的时候，抽起香烟，这也是只有蛮快乐的，它是叫快乐是神仙。但是你每次把烟斗拿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人赶快换位置换位置，然后就开始抽烟了，你那种看到别人避开你的感觉自讨没趣，虽然有一种感官的一种快感，但是终究对我们来讲是很难过的。我这样做到底对吗？这是我们所建立的第一种快乐的途径，但是知道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蛮无奈的一个痛苦。第二点，快乐的感觉我们可以堆积我们的成就感跟很多我们很丰富的自我成就的拥有，我们希望这样能够快乐。但是我们好想就好像圣经所说的那位财主，当他聚敛很多的财富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开始说这样的仓库满满的都是我的稻谷，满满都是我的丰富的出产，我堆积这一切以后，我真想对我的灵魂说，从此以后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那样的丰富期待值，就是他能够快乐直到永远，但是哪知道就好像神说，我今天要你的灵魂，你为自己所堆积的要归给谁呢？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辛辛苦苦所堆积的那些有，有一天那些有都会变成空的，那种是无奈。有一天我才发现，凡我们所没有的才是重要的，而没有的那一部分是我的灵魂，而那个没有的那一部分是我恐惧感的由来。凡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恐惧的，凡我所有的终将过去，这也是生命的一种无奈。还记得有一个人比这财主还要更丰富的，他不但有财富，而且他有地位有名声，很多人在他身上好像得到一个羡慕的一个眼光，这个叫做尼哥底母。他有一天晚上来找耶稣说，人要怎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是蛮忧愁的。你注意看，圣经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是在当时文化里面蛮受人尊崇的一群人，跟地位跟身份，法利赛人。然后他不但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籍的一个官员，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地位，有这样的一个财富，有这样聪明的一个思想。但是他是忧忧愁愁来问耶稣，人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呢？因为他是慢慢知道，他有这样地位，有这样身份，有这样财富，原来带给他的生命里面还是忧愁，好像无力感。这些财产到底对我来讲是怎样呢？他能够给我买怎样的票进入天国？我这一切财产似乎在诉说着我的无力感，诉说我的愚昧。我用我的生命所得到的这一切终将归于无有。年纪越大越发现这样的行为是愚昧的行为，想从头再来也太晚了，然后想放弃一切更怕被人家笑，到底我的生命应该怎么走呢？好吧，第三种喜乐，第三种我们想要建立的，我们重新要思想的，就好像圣经常说的，你要会数算你的日子，好像你的日子有智慧的心能够评断，这样的智慧所酝酿出来的你生命真正的一个丰富。而这个丰富我们直接说结果好不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约翰三书，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三书，圣经最后面，新约350页，新约350页，约翰三书第三节，约翰三书第三节，350页新约第三节，听我来读。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意念，我的喜乐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我的儿女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儿女不一定是你血肉所生的，是你直接的爱所关心的，所引导出来的。所以他说我的儿女啊，所用的字句英文所翻译是 my children， 不一定是 my sons。 所以这个地方圣经在用这个 children 跟 sons 的分别的时候，他在这段告诉我们说 children 当然就是说你生命所引导的一群属灵的儿女，我所照顾的，我直接的，就好像儿女，他用儿女是用一种好像直系关系一样，我直接所引导的，我直接所引导的，我亲眼看到你们走在一个真理的道路上，这个不是只有知道真理哦，是行在其中， walking in the truth， 走在其中，身体力行走在神的意念里面，那我心真的没有比这更喜乐的。弟兄姐妹，就用这样的感觉进入到圣经所说的喜乐的良药是什么。好，那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箴言第四章，希望你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是心里的安慰，是心里面得到的保证，你的爱已经流出去了，而你所爱的人跟你一样有生命的盼望，没有比这个得到更大的安慰。圣经说的是什么呢？箴言第四章第20节，箴言第四章在旧约772页第四章第20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这些都不可以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全体的良药。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句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智慧，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你必须要有真理，真理帮助你行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让人家感觉看到都有盼望，那种盼望让人家得到一个安慰，真的是让人家高兴，而让你让他高兴的就是最爱你的人，他爱你，他在你生命得到饱足，在你生命得到安慰，你也在所做的自己也高兴，他也高兴，而你们生命是彼此相爱的生命，彼此高兴的那种感觉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喜乐。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是得到他的话语，你就能够明白真理，而这真理本身是一个智慧，智慧要存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圣经说，你要是能够得到他的话，得到他的意念， 把这些话跟意念都存在你的心中，若是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得到他，你若得到他，就得到生命。我们这句话好像蛮深的，我们直接做一个比喻，得到生命的就是表面的一个行为，表面行为是一个正常化的话，人终究会得到一个平静安稳平安，这种平静跟平安就是我们生命的应该要有的喜乐。因为没有祸患，没有病痛，没有失败，这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我们常所要的，我就是要这样平凡的平安。这平安能够在我里面的话，我觉得生命就是一个真正的宝足。但是这个平安若是能够直到永远的话，那更好。我们做个比喻，好像我们的手表上面是很干干净净的一个表面，表面有长针有短针，很单纯很简单，两根针存在，但是你知道那个存在对你来讲是多么的有意义跟重要。它的存在在一个真正的一个规律里面行走的时候，让你的生活得到了平静，得到了保证，得到了安慰。怎么说呢？我5:10要赶飞机，我现在做一件事情，一看2点，你看到2点，从这简单的两根时针跟短针所组合的，你确定它是2点，我就知道还有3个小时，我就很平静安稳的，不急不徐的，让我生命里面能够运作我想要做的。我还可以写一道功课，待会我还可以看一段看一段那个电视，我还可以做一阵子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自己规划，我大概剩1个小时，我可以赶我的飞机，都一切都是蛮丰富的、蛮充足的时间让我运用。结果我再过1个小时再看，啊，怎么还是2点？过了很久时，一看还是2点。你就知道我很单纯的这个表面两根针它还存在，但是它坏了，里面坏掉。这个时针的长针跟短针里面有充足的智慧酝酿在里面的齿轮跟电池，或者是齿轮的转条或发条都可以，总之它是经过设计的，里面有智慧。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要有智慧跟真理。但是这个智慧如果坏掉了，外面的时针跟短针还是存在，但是你每次看两根针都在，长针也没有断掉，短针也没有断掉，它都还在，但是你却看到它不准的时候，它已经没有智慧在这里面的时候，突然你生活都乱掉了，你生活会出现恐惧感，完蛋了，到底现在是几点才正确啊？到底现在是几点才正确啊？我待会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生命让我们中间，让帮助我们能够重新来数算，重新来塑造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喜乐。有一个人的故事，扫罗。如果我们说我要喜乐，当要有一个漂亮的脸孔、好的身材、很有钱、很有地位的话，那我们最应该羡慕扫罗的。因为圣经说扫罗说他的个性本来是极其的谦和，他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喜欢这个人，不是只有好喜欢这个人，后来神的膏油膏在他身上的时候立他作为君王，所以他地位极为至高，他还是那么谦卑，然后他的身材又是高人一个头，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哇，我要是有能够像你这样子亭亭玉立的身材，那都该多好，而且他面貌俊秀，而且他成为君王的时候地位比别人崇高，他成为君王的时候财富比别人多，他指挥一声令下可动了兵力，那是何等的宏伟，大家在那个地方是何等的羡慕这个人。我若是能够来计划我生命里的内容像他这样的某一点的话，我应该就够喜乐了，结果他全部都有，我应该高兴的不得了。没有错，应该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走到哪里很多人都因他出现而高兴，哪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从那件事情开始整个局面都改观。有一次他在出去征战的时候，对方是亚玛利人，神说亚玛利人是一个何等败坏的一个民族。有一天我们就是有机会看我们最近在查经的资料，就可以知道神在建立会幕的时候是何等的把圣洁的意念摆在犹太人的手中跟心里面，让你们能够明白神要的就是这个圣洁的意念。若是你们出现了不合神心意的，神不喜悦，所以神说你知道吗，有很多事情出现了邪淫的事情，那种邪淫的事情 不但是不对，而且女跟女、男跟男那种苟合的事情，那我们就说，哎呀，哪有那么糟糕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子，人跟野兽那种苟合、迎合的事情、邪淫的事情也出现，那我们就说，哎呀，听起来好可怕。但是神说，你知道吗？在迦南地里面，那些外邦地所做的正是如此。很多很败坏的事情在这其中酝酿，所以为什么神说到那个外邦地的时候，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些外邦人你必须做一件事情，铲除寂静，因为神要把所有的败坏除去，好叫你们在圣洁的环境里面能够走出一个正确真理的道路，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你们。所以我们不要从神的行为来判断说神你很残忍，你很当知道神的意念就是把那个不好的除去，好叫你能够走在真理里面，在你生命里面能够得到安稳。神是爱你。这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医生，我们发明一些预防针或者发明一些药物能够除去那些病菌的时候，你说行为是除去病菌，行为是除去，我们不要说医生的行为好残忍，残忍什么？怎么可以把那些滤过性病毒除去呢？不对，那个除去行为好像是残忍，但是对象是一个很可恶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爱护我们、保护我们。当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跟扫罗说：“亚玛利人，你要把他除去。”结果扫罗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个亚玛利人打败了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把那些眼睛看为好的金银财宝，还有最肥的那些牛羊留下来。神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扫罗心虚，立刻说：“啊，我眼睛看他好，所以我想奉献给你。”神说：“天地万物早就都是我的，我岂要你那些祭物？我要的不是这些牛跟羊，因为天地万物都是我所造的。我不是在乎这些东西，我在乎什么？你的心。我在乎你向着我的心，而你离开了我，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今天我厌弃你做君王。”好，就好像这种感觉一样，扫罗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严重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高人一个头的身材还在，他面貌俊俏的那种眼神跟面貌都还在，他的地位还在，他的财富也在，他君王身份也在，所以他不怕。哪知道那一天神的灵离开他之后，注意圣经说神的灵离开他，怎么进到他的灵里面？魔鬼。魔鬼那一天进入到他里面的时候，圣经说那一天他变成忧虑，变成痛苦，变成害怕，在害怕跟痛苦当中，他几次的发狂，所以他要求有人找一个会唱歌的童子在他面前唱歌，或者让他能够调剂他的身心，能够除去他的害怕。你知道吗？最美丽的身材、脸孔、钱、财富还有地位、名位都在他身上，但是他那一天整个人变了，他充满了恐惧感。今天我们也要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说要喜乐吗？你不要像那个财主一样，我的灵魂啊，从此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哪知道当他失去灵魂的时候，他才知道凡我所有的变成空虚，凡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所怕的，灵魂的一个盼望。今天我们在这神的灵里面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好，希望这样的一个智慧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第二点，我们单用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寻找，来寻找怎样的道路才是合神所喜悦的，我们当如何来行，我们当如何来做。圣经刚才21节最后一句话说，你若是能够得到生命，就能够得到这一全体的良药。那什么叫一全体的良药呢？全体是什么？不是全体会动，全体是全身的身体，全身的身体，你这个人全部的身体，内里面的精神、感觉、灵魂，外面的身体、五官、器官都要一并的得到医治。你要是有这生命的话，神的灵在那个地方会成为你的良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下面第二点，我们来看这智慧如何来酝酿，我们当如何来行。当智慧看生命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凡事有因必有果。我们希望的果是喜乐， 我们希望的果效是一个有盼望的喜乐，是一个得安慰的一个喜乐。我们当看你所种的因是什么。圣经在这说这些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是在腓立比书，我们不用翻，我来讲就好了。腓立比书我们很熟悉的，你当以基督的心为什么为心，那你若是有基督的心为你的心的时候，你不再嫉妒，你不跟人家比较。所谓并不是不比较，并不是懒惰，而是你不成为一个嫉妒，不成为一个加害于人的心。你喜欢别人，欣赏别人的长处，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你们的意念能够相同。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所以你们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若是你们能够这样子的话，我的喜乐就满足了。神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是因为你们能够在这样的心思意念相同当中来运作神所喜悦的道路。那我们就开始说，大家都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岂不是很无聊吗？大家都不是，大家都走一样的感觉，不是很无聊吗？大家了解神这里所说的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什么意思？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妻，很相爱的夫妻，但是他们过的日子很贫穷。有一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到了，他先生左思右想，我到底能够送什么礼物让我的太太能够高兴？我希望，我多么巴望她能够高兴。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口袋常常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看，是我的金表，是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我每次拿起来看它的时候，这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财富，常拿起来看。我没有别的东西，我就在那一天带着我金表走进了钟表店，拿给老板说，我这个表卖给你，我需要一些钱。钟表店老板说，这个是很好的金表，你为什么要卖呢？他说，我要得一些钱，我要买礼物送给我太太。他就用那些钱，他想我太太最喜欢什么，他想到了我太太有一头很漂亮的长发，那我要用这些钱买最漂亮的发夹，然后发饰，然后买这些东西来送给她。我太太这些很漂亮的长发，要是有这些发饰在头发上面的时候，她一定会很漂亮，她会很高兴，她就带着这种喜乐的感觉。我等一下带回去的时候，她不晓得有多高兴，想到我太太在笑，我心里面就笑了，那种喜乐的感觉带回去。就她把门打开的时候，太太我回来了，我买礼物要送给你。他看到太太说，整个惊讶，吓了一跳，我太太怎么变成短发的？他把他的长发剪掉了。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头发是那么漂亮，你为什么把你头发剪掉了？他太太也是带着一个满心的笑脸告诉他先生说，你猜猜看。他就把一个礼物拿出来给他先生，这是我买给你的生日不结婚纪念的礼物。他太太也想你，我的先生会很高兴。他先生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他太太也是这么高兴。好吧，我虽然很失望，我买的礼物就是为了你长发用的，结果你把它剪成短发。但是他把礼物打开的时候，他也吓一跳，是一个金链子，是为了来挂金表的金链子。因为他太太常常想，我的先生每次都把金表拿起来看，我太太觉得这是我现在最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不像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金表都有一个金链子挂着，所以我想了好久，把我最珍贵的长发剪掉，然后换了金链子送给我的先生。就他拆开他先生所送的礼物的时候，原来才知道我先生把他的金表卖了，送了发饰给我。两边所送的礼物都在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用一样。那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今天真的是倒霉透顶？弟兄姐妹，他们那一天过了一个最美的结婚纪念日，因为那天他们发现他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两个人心思的意念是相同的，彼此是这么的爱对方，愿意把最好的都舍弃，为对方买对方觉得最美的东西。虽然他们所失落的是他的金表，他失落的是他的长发，但是他们两个那天共同的得到彼此相爱的心，过了一个最美的结婚纪念日。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说，在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 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在神的灵里面，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嫉妒，不要去攻击。你们所存在的一个是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这真诚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会在那个地方说，故此我喜乐满足了，是在你们彼此里面所发出来的，我为你想。弟兄姐妹，神早就为我们想了，我们得到了，得到了，得到了吗？第二点，读什么因种什么果。第二个因就是刚才我们所翻的圣经，我的儿女啊，若是你能够走在真理上，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了。若是你告诉我说你有很多的钱，若是你告诉我就是说你有很多的财富，你告诉我说你有很高的职务，但是你每天走在那个奢华宴乐的日子里面，我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生命看你，我觉得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你在用财富来供应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却用忧伤来回应给你。我的儿女，你为什么不懂？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以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良药，不只是这样。若是你有这个生命的智慧，不只是你依这个身体的良药，还是你一生的果效，存到一生的果效都要有。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一生的果效要是走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你一生都会看到有意义，那个一生都有意义，一生都有盼望，一生都有荣耀的那种感觉，是你生命里面所拥有的。你要是拥有的话，我在生命里面体贴你这种知识，我生命会得到何等的安慰。上礼拜我们讲一个故事，拉合的故事，还记得吗？他的父母那一天看到他的女儿是怎样的迫切的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们说，我眼睛所观看的外面的那一群民族，我相信真神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他们的经过的所有征战，他们都能够得胜。而且他看他们的武器没有什么武器，但是看到他们身上有荣光，有神的云彩迎接着他们，引导了他们。我要告诉你们说，我相信在他们当中有真神，而且他们给我一个应许，若是我拉着你们到他们所说的那个红色的记号当中的那个房子当中的时候，在城垮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得到拯救。因为从我的心里面判断，这是真的。是他的父母在那个地方不愿意，但是看到他女儿这么的坚持，他的父母被他们的女儿拉着手到那个房间等候。就在那一天，他外面那些祭司吹着脚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耶利哥城，我知道这耶利哥城其他的人平常所过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是怎样拜偶像，是怎样邪淫的日子。在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虽然我无可奈何，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外面祭司吹角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所有的城墙都一起垮下来，然后神的审判临到这城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当中，我全城的人，我的同胞，我的邻居，在那一刹那全部都死光的时候，我突然在惊魂未定当中，我看到我的女儿，我原来我的女儿走在真理里面，她是这么的聪明，他是这么的有生命的果效，而且这个生命的果效今天拉着我一起得到了。我要说，我以我的女儿的聪明为我的骄傲。我的子女，你行在真理当中，我今天明白了，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了。这个喜乐是一种得安慰的喜乐，得安慰的喜乐。弟兄姐妹，今天你看什么最重要？在你生命里面看什么为重？当你看他为重的时候，你再想想你最爱的人，那个人身上他得到什么。如果看真理为重的时候，我要看我所最爱的人身上他也在走什么道路。我明明知道这是真理，但是我却催着我的儿女，你去做天才，你去考100分，当然这都很好，但是我要亲眼看到我的儿女在这一切的好处当中得到之后，奢华宴乐又出现在他身上。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历史故事，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知道由简朴的生活进入那奢侈宴乐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他宁愿他的儿女在很荣耀很富有生活里面还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因为知道有一天你若是养成这样的习惯，到时你一下子享受那个快乐，享受那种荣耀的日子，你还能够自处自补。我不要你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那种浪费放荡浪费资财的感觉，有一天到你长大的时候，财产都交给你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它花光了，对你来讲是我的痛苦，对你来讲是你自己的惆怅，跟你生命的无奈，跟你自己生命的失落，而我是生命的痛苦，这种不是我生命的喜乐，也不是安慰。我想到有一种感觉，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聚会开始的时候，一个弟兄在上面做见证，他讲得很好，他怎样做到生命的方向，在这生命的方向里面，他怎样自己重新回头，他重新回头来追求这生命的方向的时候，他开始努力，在努力里面，他从一个放荡的一个日子里面，后来努力读书成为博士，在学校里面成为一个教授，在教授里面怎样引导他学生来走这个真理的道路，他不追求那个名利，但是他使很多人得到帮助。他做见证的时候，我旁边有个护人流下眼泪，一直看的时候他好高兴，而且一直抬头一直看他，看他那个做见证的表情。然后后来那个护人一直推着我的手说，王健啊，那个王健啊，我就说真的啊，你儿子啊，哇，你就好命啊。他说对呀、啊，那是我知道在生命里面露出一种喜乐，这是喜乐，弟兄姐妹，这是生命的喜乐，这是生命的安慰跟喜乐，心里面得到满足。我的儿子他走在真理当中，而且有用。我就常常想，今天我在做什么好让我的父母高兴，我也想到我要怎么做我自己也得到高兴，我的儿女今天得到什么。我想到有一次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今天我们去郊游，他一年级，那时候一年级而已，回来告诉我说，今天我去郊游，我看到我的同学到有一站叫是一个庙，什么文武庙，结果我们老师说来来来小朋友进来拜拜，我的儿子回来跟我说，爸爸，我觉得他们都好可怜哦，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拜的是假神，我不愿意进去拜，但是我看到我同学都进去拜，我觉得他们都好可怜。我那时候听到我一年级的儿子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好高兴。你现在就能够分别，你现在就能够知道，你不一定很知道里面的是什么，外面是什么，但是你立刻就能够知道生命要分别，而且你也在行为里面知道怎样说我不进去。我慢慢得到一个安慰，我的儿子你做对了。很多时候你要不要有那种感觉，你做对了，然后你四周围得到帮助，你四周围因为 你所做的他们得到安慰，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最后你生命应该怎样来喜乐，在喜乐里面看到你生命真正的一个复兴呢？我常常看到，我常常想到，我常纪念这一件事情，耶稣只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活出他很喜乐的感觉。耶稣在这世上帮助很多的众人百姓门徒，但是他大部分都是蛮难过的，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但是耶稣也是好高兴。圣经在记载说，他说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说，你们不用带着什么东西，你们不用带着钱，你们奉主的名在那个宣告，问那里平安，并且宣告主的名在那个行医治，传讲神的国将要来的事情。结果那一群门徒回来说，他们很兴奋地告诉耶稣说，耶稣，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权柄在我们当中，我们甚至能够奉主的名来叫那鬼离开，那鬼也真的听我们的话就离开了。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神的权柄是何等的大，圣经说耶稣在那个地方欢乐起来，他好高兴。这一群人知道，他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有全神的权柄在他们意念里面达成。但耶稣继续说一句话，不要因着这样子来高兴，当然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说比这个更高兴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是什么？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上的生命册来高兴，因为一生的果效在其中，你要因着这样子来高兴。想起上礼拜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打开了双臂把他抱起来， 父亲所流露的是一个喜乐，你是我的儿子，你过了过去做什么事情，我今天拥抱你，因为你回来了。父亲的喜乐就好像圣经所说的，99只羊平安无事，这只走失的羊今天你偏行几路，但是我一拯救你回来的时候，我没有比这个更高兴了。天父的高兴，因为你回头，你会看到天父高兴，你也会高兴，那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喜乐是生命的得到安慰跟盼望。而最爱你的人也高兴，因为你所做的事情看见生命的和谐。圣经说，原来喜乐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不要因此这样子慢慢的在失落，而你自己明知道你却也不好意思回头，没有面子回头。不，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你生命真正的内容是你里面的灵魂，真正的喜乐也在那里面。有一个人彼得，他常常表现他自己的骄傲，表现他的狂傲，表现他的才干的时候，耶稣常常给他告诉他说，彼得，不是你说的那样子。耶稣每次浇他冷水的时候，他也是蛮自讨没趣的，但是他一直想要表达说，我愿意，我愿意。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众人都倒你却不会倒，我告诉你，今夜要三次不认主。彼得说，不会，我就算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就在那一天晚上，彼得流下眼泪哭泣了。为什么？因为他终于看到他自己的软弱，他的确三次不认主，他哭泣，他没有面子，他忧伤，他那天发现他自己的无能，他才知道真正里面的他是如此，他何等的痛苦。耶稣复活的时候告诉彼得说，彼得，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那时候你就知道整个故事重写了，整个故事重写，彼得的故事在那一天重写。彼得那一天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在五旬节的晚上他所讲的话让多少人认罪悔改。那一天他告诉耶稣，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为你们受死，正是旧约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所预言的这位，今天为你们而死，他更为你们而复活，你们生命当在生命的改变当中来得到这样救恩。他亲眼看到3000个人在那个地方认罪悔改和受洗。彼得你知道吗？真正的喜乐在那样心里面。彼得还看有一次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今天要比较什么喜乐吗？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亲眼看到那个瘸腿的起来跳着跑着欢喜快乐赞美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抓住，是生命里面的内容。希望你的故事也要重写，不要堆积荣耀而自以为喜乐，堆积生命的恩典，然后用恩典来爱你最爱的人，来引导走在真理当中。故此喜乐没有比这更大。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生命不断在累积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耶稣，让我们生命的道路走在主你所喜爱的意念，走在你生命的盼望，走在你生命的国度里面。主耶稣，当你为我们摆设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盼望，然后我们引导着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一起走，我们手携手肩并肩一起行走在这真理的道路。虽然外面的不明白，但是我们彼此安慰，我们彼此心里面得到盼望，是直到永远的盼望。我的天父，我感谢你，是最美丽的故事。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世界非我骄，我不过是旅客。我说真爱财宝掩藏高天深处，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看海？这世界非我骄，主啊，你知我无聊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骄， 我心血只剩几天，家境等我回，有知己叫我对，我就往前直奔，对我贫穷软弱一路他真理。我何能再看爱这世间对我讲，主啊你知我无量有笑脸，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以，天门为我打开。